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恭喜新年好啊！为什么要说新年好呢？因难道过去那一年不好吗？这个既然大家都说新年好，我们当然就从属说新年好。其实学佛的人无时无刻啊不是好的啊，这个无时无刻都要是好的啊，不是不好的，我讲错了啊。也就是说学佛的人时时刻刻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所以我们在过去里头，在现在里头，在未来里头，其实我们都应该是领受他的好。其实人生很短，你不觉得吗？人生这么的短，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人生呢？你们应该还记得吧？过去我给各位讲这个黑泽明在写他那个剧本叫做《生之欲》的时候，那个剧本后来拍了，变成他的一个，变成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一直是成为电影史上算是经典之作，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精神、对人类的心灵有很大启发的一部电影，是日本人啊艺术成就上的骄傲啊，在这个电影史上啊，那么就是他的这个生之欲呢，就是 to live， 就是我们要活下去，要活得好。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他是这么说的，而且这个关键的这一段话，也就是一直都是他的主题曲的词。他说：“小姐，人生是这么的短，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嘴唇还红，你的心脏还在跳，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人生何其的短。小姐，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的头发还黑，你的肢体还没有冰冷，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人生是如此的短。那你所谈的那个小姐指的是指每一个人，是指谈情说爱，是指对生命谈情说爱，要去欣赏，要去真正去过好这个生命，不管你碰到的是什么，你不可能去选择你的遭遇。既然是遭遇，就没有办法选择。有哪一个人在座，有哪一个人说：“老师，我可以选择遭遇？”遭遇就是你已经碰到的，你碰到的就得在你碰到里头，要在那里生活，要在那个地方用智慧把它活得喜乐一点，活出一点价值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有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他是这么说的，他上章给你这条路就是这么崎岖，就是这么蜿蜒，但是你走完了以后，他会在路的终点那里给你鼓掌说：“孩儿，你真的是做得很好啊。”可是你去想想看，华严经里头那善财五十三餐，那每一餐你认为那个路是好走的吗？每一尊菩萨，每一位贤者，你要在那边体会到的，通通都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才能办到的。所以年初给各位讲话， 所以免不了期许，也彼此之间大家要互相的勉励。你看韩三子怎么说，他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先。我请问过了年就应该算是一个新春的又要开始了，要不然你就要贴那个春字干什么？有的人怕自己的春不能体会到春到，还春把它贴倒过来说春到了。但是春来物色先，去岁换愁脸，就是这一年过去了，可是我去年的习气，我去年的执着，我去年心里头我自己那些无明那些障碍，我随着物换星移，我随着去年过去了，那么我现在换了一个心境，换一个比较开朗的心境，换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心境，换一个比较积极的心境，换一个比较欢喜的心境，换一个让自己更勤奋更肯负责任的心境。所以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先，现在是春了，你来看事情要看得更新，觉得看起来就更是鲜丽，更是鲜艳了。不要把人生看得太愁苦，不要把自己所碰到的愁苦当作是很愁苦。其实有时候你去看看吧，你买一件衣服本来很不好看，可是你挂在那个地方，你看它几天，今年不想穿，你把它挂在那里，到明年的时候你会觉得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告诉你，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刚做好的时候我并不顶喜欢，为什么？看起来笨笨的。可是这件衣服穿到现在也十年了，我越穿越喜欢，为什么？看你要不要去看，用喜欢的眼睛来看它，看你愿不愿意用你喜欢的心来看它，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当时不管是云岩或者洞山，他们都提过类似的话，当然这段话是云岩大师的话，他说也大奇也大奇，他说真奇怪啊，真奇怪。奇怪什么东西呢？他说若将耳听终难会，如果你用耳朵来听的话就很不容易能够听懂它，眼处闻声方得知。所以他说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这云莲大师的话人家是体验过以后才讲得出来的，老师也只不过是捡着云岩的口水跟大家分享而已，但我们必须真的会领略它才对。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什么叫无情？你所碰到的任何一点遭遇都叫无情，不管有情无情都叫无情。那个有情的东西今天来了明天会去，那个无情的东西今天来了明天也会去，所以无常嘛。所以你去看这人生里头所有变化的东西，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事业，在你的人生，你去看，把它看清楚，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所以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如果你想用眼耳鼻舌身意的执着来看它的话，那么终难会，又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你用眼睛去听它的声音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意来领会它了，然后 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看看，有一些伟大的心灵学家们他们所领会出来的东西。 Viktor Frankl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大战的时候他也去当兵，结果他是就被这个德军给俘虏了，他就变成战俘。他在战俘里头他是医生，他在看着这一些所有被俘虏的这些人里头，他发现了这件事情，所有挑剔是好或不好、公平不公平的这些人反而活不好，那些能活现成的人他们最后都生存的回家，而他们的心都比较平静。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苦本身对一个人而言其实并不见得一定是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变成甜蜜。所以这些心理学家们，这些做心灵工作的人的发现，并不是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人家的观察、人家的研究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最后跟我们讲，体验意义跟体验价值以及体验生命的甜蜜，最好的东西、最丰盛的那一餐，别忘了，苦就是体验你人生最丰富的那一餐。你在工作中有苦，所以你的工作是最后会是甜蜜的。你在人生之中你承受了一些责任，承受了一些苦，所以你也是甜蜜的。所以我们也确实可以了解托尔斯泰他会这么讲，他说越是平凡的也是越是恐怖的。你不要听错了他的话，所谓的平凡的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什么都没有，你挑三拣四都要去挑最轻的东西，你认为人生这样才叫最平顺，其实你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在座有人在生活中碰到了一点难题，不是一点，有时候是好几点。有人告诉我，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样拼命，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直都是碰到这么困难的事情。我跟他讲，我说那个崎岖的道路只要你肯走一定会走得出去，等到你走出去了以后你才看到这人生的风月叫什么。如果是一条平坦的一条路给你走，走完了你看到的只有平坦的路而已，但也许你会这么想，我平坦的好不好呢？你的平坦你都一样好，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的做得那么平坦的，他一定有很多的挑战，一定有很多新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闲，看清楚啊，一个一个的山峰是先立的，绝对没有白白的走过。所以山花笑绿水，言又五千言，所以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闲。现在呢再去看的时候呢，山花是笑着绿水，言又五千言。因为以前你看山花只是山花，现在你看到山花是有生命的，山花对着绿水在微笑，绿水似乎也在隐现着山花的倩影，所以这世界变成生动，变成美丽的。我认为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位禅者所写下来的诗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山花笑绿水，本来山花是山花，绿水是绿水，现在山花绿水变成有感情了，变成喜乐了。山花笑绿水，言又五千言，高耸的岩壁 山峰。那如果山岚从那边过去，你看啊，山岚只是山岚，岩壁只是岩壁，可是现在呢，是山岚拥抱着岩壁，岩壁也拥抱着山岚，他们在共舞，言有五情言。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现在你看起来，蜜蜂、蝴蝶、小鸟，所有的东西，他们都展现了他们短暂的生命里头的乐。自云乐，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是一样很早起来，我到我公园里头看一看。我真的想不通，这么冷的天气，哎，斑鸠竟然就叫得咕咕咕咕咕咕叫的，好像很温暖的感觉。我心里面在想，我有没有跟他一样咕咕咕咕咕咕这样子的呢？然后我就警惕自己，所以我马上就唱起歌来了。觉得你不是在《阿弥陀经》里头都听过吗？说那里嘉陵贫且共命之鸟，不是随时随地都教你念佛、念法、念僧吗？你念了没有？所以我警惕了，然后我就爬山，然后我找到一个地方，真好，那里都没有人，我竟然在那里打坐一个小时。我打坐到完全没融入。我以前打坐，如果谈止观的时候，我是往外观的。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观法是内观的，观到自己的里面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实在是太美了。我今天早上的喜乐，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所以有人这么讲。说你怎么会那么容易喜乐？本来就是应该很容易喜乐才对啊。所以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飞禽游鱼看起来更值得怜爱。你不要把它当成很可怜很可怜的可怜呢，它值得怜爱，这很美。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跟这些众生比朋而友，比朋而友，来人间走这一趟，不是吗？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的家庭也是来这里比朋而友啊，你的家人也是比朋而友啊。你的朋友也比朋而友啊，所有的众生跟你也是比朋而友啊。所以一年的开始，用了寒山子的诗给大家共勉：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人有五情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请记得啊，彻夜不能眠不是像现代人很多人睡不着觉这样晚上失眠那种彻夜不能眠啊，人家那个是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那种感觉。所以过了一年的开始，你必须有一个新的心境，在你自己的修持，用你的佛法来修心来生活，让你的人生有一个不同，让你的工作有所不同，让你的生活有所不同，让你的感情生活也有所不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在一个春天，我们勉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能够懂得啊，提醒自己这样才对的。我跑到山上去找了一个地方坐着，我也没有想到，我把腿盘起来，真好，找了一个地方都没有人来干扰过我，然后 我觉得有一点冷，我就从我的背包里头把两件要换的怕流汗要换的衣服刚好拿来当做护膝，然后就这样子就做了。我不是要说什么，我实在真的是要告诉你，叫我如何说，我真不晓得要跟你说什么，因为那些东西不是语言能讲的，只有你愿意去亲尝它才知道的，就是这样。露水偶尔还有滴几声，那些树还是湿的。你说它叫八功德水也好，你说我坐的地方啊，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是我们极乐世界的楼阁啊，这个千万楼阁也好，反正它就是我，我就是它。那里没有我，也没有它，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啦。给各位带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再下去这一讲，要给各位谈禅。新的效能训练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谈一个总论，然后我们给各位谈了一个主题，就是片行的问题，然后给各位谈了一个别境的问题。那么现在你了解片行是普遍在影响我们人的生活、人的工作的一些因素，别境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甚至于你每一个事业都是一个别境。那么这些谈完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谈一种，对，要把你自己的心能够下，能够把它能够安顿的好一点。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谈一点禅法。禅法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玄妙的东西，没那么玄妙，它只不过是训练你的心，让你的心安顿下来的一个法。法就是这样子，佛所传下来告诉我们的法就是这么简单。在早期佛在谈这个禅法的时候，他还不是用禅法这两个字啊，他教他的弟子，声闻弟子，你要用敏思的方法，但是他用的名词啊，那么叫做方便禅师。方便禅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给别人方便啊，这样做比较方便，那两个字方便。禅就是禅法的禅，思呢是思考的思，是心，是一个田底下在一个心的那个思。方便禅师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随时随地很方便的用出来，能够用啊，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那么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去面对真实啊，看清真实，你的心就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性。这就是方便禅师他教我们的，就是这样。其实在杂阿含经里头，在谈心这一门的部分，都是在杂阿含经里头。杂阿含经这部经最重要，一开始它是告诉你，一开头就是谈有情的生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的生命，每一个动物都是有情的生命，所以一开始叫的有情事，所有的生命都是有情的。这个有情的特质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有情的东西就要面对无常，这个有情的东西就要面对不断的挑战。你不可能永远健康，你也不可能永远年轻，你也不可能永远漂亮，你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么样子的苗条，不可能，因为它无常。你也不可能说那个市场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你也不可能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态度、消费都一样，也不可能。所以 它是无常的。可是这个有情的生命投入一个无常的不断的变化里头，这个有情事，我请问，这个波涛汹涌不断的变化的这个世界里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我固定不动，我请问你，如果一块石头固定不动，海浪打过来的时候，海浪是不是常常淹过它？你看那个大那石头在那里，海浪打过来就淹过它，海浪打过来就淹过它，每一次都是灭顶，对不对？如果这个海浪打来，但是它稳定的，海浪高起来的时候，它会跟着它浮一点；海浪下去的时候，它会跟着它下来一点。它是在上头的，它是不断的调试的。你知道那个船为要下锚的原因，就是稳住它，让它不要被这个大浪打翻，而且它必须要两条，这个锚下来以后，这个锚伸到更深的地方，使这个船它能够稳定，浪来的时候它就稳定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却很希望自己永远固定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心的执着的道理就在这里，就是希望永远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这样子，当不同的浪打来的时候，它就淹过我们，我们就被淹没了。一个固定的海岛，当涨潮的时候就把它淹没了，退潮的时候它就露出来，淹没的时候就很痛苦，露出来的时候呢又很哀伤。为什么？因为面目全非。可是我们的生活就在有情绪里头，就不可以这样子。你变化的时候，你毕竟很清楚，你不能执着在原来的地方，你要在变化里头维持你的安定。所以你去看吧，如果你有一条绳子把你自己系住，把它系紧，紧紧的系在那个地方，那么一个大的风浪来的时候，你以为它最安稳吗？它不是。其实它最需要的，它是需要下锚，是他自己必须维持的，他不知去系着上头，系着上头没有办法，去系在那个岸上是没有用的。人的心有情绪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心，一个固定的想法，一个执着于我原来的那个想法，要去面对一个不断的无常的变化的东西，我们这颗心常常会被淹没。所以它必须是当浪来的时候我也能浮起，当浪下去的时候我也能浮起，这个心是自由的。你看起来是动的，但是那颗心永远它是在那个地方的。如果这颗心你把它绑在海底的时候，绑在最固定的地方的时候，让涨潮的时候你只好被淹没了，它就是这样子一个道理。所以这个社会变迁是这么的快，如果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是不清净的，也就是被很多东西被解锁戏法，被这些东西成见偏见的东西给戏住了的话，那我们就会很痛苦。每一个风浪过来，我们都被吹的，然后被戏被拉得很痛苦，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需要一条绳子绑住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是病态的时候才需要这样，要不然他必须自由的能游泳才可以，才在这个无常中他在游泳。所以执着是一个人停留在一个点上，他会去阻抗 一直想去阻抗那个变化，一直阻抗那个无常，结果他就会失去了他的主动性，他当然就失去了他的喜乐，就会失去了他在生活适应中他应该有的智慧，他就会失去了。所以你看着吧，今天这个社会的生活，如果你用一个单一的一元的价值来生活来看事情，那么你会这里也看不惯，那里也看不惯。如果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价值观，可是你早有准备，你知道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价值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别人有可能不同的看法，同样是家里的人啊，亲子之间夫妻之间都一样，但是他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有我的看法，就是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看法，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包容他，我们就不会觉得处处会跟别人碰撞，会跟别人冲突，就比较不会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东西，在以前农业社会里头它比较不是多元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今天不是这样，但是即使是一个单一一元的，但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个别的差异啊。所以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会怎么把这个人生生活得好一点，那就是这个心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由，你才不会被打翻。这是一个禅的训练，其实最基本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禅的本质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有一颗安定的心，有一颗自由的心，有一个没有染着没有执着的心，这颗心就是真正能够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所以有了这颗心能够安定下来，它自然能够产生慧，所以定根本就是慧的条件，所以有定才有慧，没有定就没有慧。所以我们有好多同修都会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来听课的时候或者回去带着录音带回去听一听以后，我都觉得很好，可是隔两天糟糕了，我又开始不对劲了，我又很痛苦，我的内心里头又开始烦恼很多，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又犹豫不决。我说是啊，那么你为什么不再听一次呢？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精神体操，就早上起来做一点精神体操。什么是早上的精神体操呢？说第一件事情，你一醒过来第一件事情祷告。你们早上起来会做祷告吗？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做祷告哦，佛教徒的祝祷就是祷告哦，他要求的祈愿就是祷告哦。所以你用祈愿也好，用祷告也好，反正 是同一个行为啊。所以你当然没有事，你就可以不必祷告，免得麻烦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你免得麻烦他。但是你是可以祷告的，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祷告。哦，合掌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今天有来本地吧？我祈求你让我欢喜一点，让我心宽一点，让我包容大一点，让我因为我能够比较宽容，所以我能够听清楚别人讲什么，让我的心宽一点，我也能够听清楚别人的需要，这样我生意就可以做得好。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你给我这个，这就是读祷告。这种祷告，这种祈愿，你会如愿以偿，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通常在你的心里头就有一次 exercise， 这就是你有了一次精神体操，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你其实晚上的时候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读过的书明天早上起来你准备读一两页书的话，你准备读什么？ 你都会想到明天早上起来我准备吃什么东西当早餐，那你为什么不去想想早上起来应该读一段啊比较好的有益于我心灵生活的东西？哎，你不要忘了佛啊，在这个所谓这个十相印里头，就是安住室里头，也就是在阿含经里头，他讲到了十相印。十里头有什么十？人我们的食物有什么十？粗婆食，就是一般的食物，而且你要吃的自然的啊，比较啊，这个越是自然的这一类食物越好。粗婆食，细处食，你要慢慢嚼慢慢吃，眼睛看东西细细去看，细细去欣赏。你有一阵春风吹来，你也用你能够感受到的你的脸颊，你去领略，这个叫细处食。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意思食。什么叫意思食呢？都是心意里头、思想里头你读的书叫意思食。所以你每天读一点东西。所以当有人有同修跟我讲说，我只要三四天哈，没有翻你的书，我就好像就走样了。我说你还不错啊，古人这么讲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你四天就已经赢他们了，比他们赢得很多了。老师跟你讲，老师每天都练。我不敢不练。你早上不吃早餐，你会不会饿？你不吃一丝食怎么可以呢？我且再请问你，今年的新春你们有没有读经？有人念了说读经了很好，大年初一读经最有效，因为第一天嘛。我从小的时候，我祖母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我国民小学成绩就不好，我都不怕人家知道的。39个同学，我考34名或35名，如果考34名的时候，就回去跟我妈妈讲说我进步一名了，就是这样。我祖母跟我说，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我告诉你，快过年了，我教你，你只要每年的大年初一拿书来练，练一段，不管你练哪一本书，你练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一定会考状元。我说真有这回事吗？他说真的。所以我大年初一一定拿书出来练，不管他练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还小啊，还没有读经的习惯，还没有读，我说拿书来看一看。虽然很想出去玩，但是也拿来把它读一读。哎，可真是如此，你知道吗？这个习惯养成到现在可真是很好，你知道吗？他对我实在是真好，这是我祖母给我的礼物。哎，所以大年初一读经，你一定会考状元。我所谓的状元是极乐世界的状元，你将来一定要到那里去的，你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到老了以后，我去给他做关怀，我去给他做物谈，啊，他实在是太辛苦了。他跟我讲，他说老师，你跟我讲的都对，可是我还是没有那个，我还是信不下去，所以我很彷徨。我说你很彷徨，赶快信呐。他说就是信不下去才彷徨啊。各位，你要今天就要下，要把这个信建立起来。没有这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就是这样讲的呀。华严经里头一开始就谈十信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得不留意这个事情哦。大家啊，注意这种事情。那么你每天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体操，读一段，让你的心安定下来。所以心里面容易 超凡高超凡的人啊，你就读一段东西，你们今天把它想一想，你有时候读过一段觉得很好，就应该用那个贴纸哈，用那个小小那个贴纸哈，书店就可以买得到了，你把它贴在那里，这是第二天早上的早餐，你不要忘了。所以祷告完了以后，梳洗完了以后啊，不管你要不要做，你是在做早餐还是啊，做早餐之前或做早餐之后，你就看你的时间，你让他把它读一次，也许只有几页，也许只有一两页，也许只有一页，你就把它读一读，读完了以后都是不敢看，都是不敢看。为什么？因为你进了识了，所以叫识相应。因为你有这个一丝识，所以他就会跟你相应，你就会跟他相应，叫食相应。因为你有吃早餐，你有吃饱，你有吃了一碗粥饭，所以食相应，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三件精神体操，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应该去做做运动，尤其是现代人不去做运动怎么行呢？本来就是搞超凡，本来就是又很忙碌，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再不抽出一点时间来运动，你的交感神经就会绷得太紧。你知道当一个人交感长期交感神经绷得太紧，交感神经绷得紧的时候，胃就会开始就会蠕动就会不正常，肠子常常被干扰。